绝大部分的公司呢都是用 Amoco 啊这个做它的那个 3D 显示器的这个 TPU 类。那通宝光电啊，通宝光电是我们国内LTPS TFT 的领导厂商啊。我们知道 TFT 用 LTPS 来做整个driving 的 ability 呢，可能会提升啊，那也整个 LCD 的性能呢也跟着提升。那我们今天很高兴您邀请到陈博士来给我们做一个演讲，那我们欢迎陈博士啊。
喂，大家好啊，我很高兴那个张师大这边有机会让我能来做一下演讲，然后我叫陈振兴，然后现在目前那个任职于通宝光电，然后下面就我的 email address， 如果大家对我今天讲课内容有什么兴趣，或者是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跟我联络这样子。然后我今天主要是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LTPS TFT LCD， 然后我不只想 focus 在 LTPS 上面，我想它这个就是包括整个 LTPS TFT LCD 这整个东西。一般来讲，大家会看到 TFT LCD， 我相信现在目前大部分人用的 monitor 的话，应该大部分都是 LCD 的吧？就是现在15寸、17寸的价格都很便宜，然后所以我想这也是让我们一般使用者能很有机会去接触到这个东西。然后我想讲一下说，一般来讲，我们因为这个 LCD 它的 base 是建立在那个 TFT 上面，所以我们叫做 TFT LCD。但是 TFT LCD 有几种，一般来讲，面板五虎，你看友达、奇美，他们做的就是 Amorphous 厂，那所以他们你看到像他们就叫 Amorphous TFT LCD。对我们来讲呢，因为我们是用 LTPS 的掌芯技制程技术，所以我们叫 LTPS TFT LCD 这部分。如果未来 LCD 被 OLED 取代了，那以后你可能看到就是 LTPS TFT OLED， 或者是如果是用 Amorphous base 的话，那变成 Amorphous TFT OLED 了。然后 TFT 是一个 AMOLED 的产品，就主动式的。然后一般来讲，我们看到的 CSPN 这种产品或 SPN 这种产品的话，它就属于 PM 的 LCD。那大家应该对这个名词有些概念，因为我常常看到我自己早期也分不清楚说这三个部分有哪里不一样。可是我现在想跟大家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解释清楚说，我们常看到那些名词有时候不一样那样子。那我今天要分几个部分来讲，一个是大概简介一下整个 LCD 的架构，那这个简介里面还包括整个 LTPS 的一些基本的概念。第二个是讲，我想说对这个我们在座的学生或者其他人来讲的话，我们知道说我们面板 TFT LCD 的面板，如果比如说一个我们要开发一个新产品，要怎么去做整个面板的设计，必须有哪些规格，哪些东西要被确认住，那这些东西会影响到我们整个以后看到产品的 performance。 再来我要讲设计，讲完设计之后我要讲一下那个 LTPS LCD 这个整个制程。那我当然整个 LTPS 跟 Amorphous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前段 Array 部分，但是我们知道整个 LCD Module 这个部分呢有分几个部分，一个是 Array， 一个是 Color Filter， 然后上下板组合之后就变成 Field Process这个 process， 然后到最后就是整个模组 process， 就是 LCM process。当然，我会比较多的60%的精神会放在我们 TFT LCD array 这一部分。然后后来我大概整个 sale 或者是 module 这部分或 cabinet 这部分，我可能就会比较简单把它带过去这样子。最后我会讲的是我们 LTPS 这一部分的应用。我想跟大家讲说，你在市面上哪些产品、哪些东西可以看到，LTPS 这个东西。就是说以后也许我跟你讲说哪个东西它可能就是用 LTPS， 也许你以后会注意到 LTPS 跟 Amorphous 有什么差别这样子。再来我想讲一下为什么我们通宝光电一直想致力于 LTPS 的发展，然后到底 LTPS 的发展有哪些东西，我想跟大家这样分享一下这样子。再我们看一下这页的投影片啊，这些投影片我们看到说这是一个 LCD 的剖面图，那 LCD 呢这三个字是三个字的缩写，那我们看就是它 Liquid Crystal Display 液晶，这是所谓液晶显示器，然后这是一个剖面图，我们看到说它 其实 LCD 它就是有两块玻璃去夹电极所产生的一个显示的技术。然后我们看上板玻璃跟下板玻璃，那下板玻璃里面就我们就是所谓我们 LTP 挡的这个玻璃这个上面，然后上板是指卡拉贝的这部分。那卡拉贝的就是让我们看到显示里面有除了灰线以外，我们还看得到颜色 RGB 上颜色。那两块面板中间夹的就是所谓的液晶，然后我们就是靠上下板的电压差去让液晶转动不同角度，让它透过的光亮不一样，再透过卡拉贝的灰层呈现我们所看到的颜色。然后这一部分那个小小的就是看到我们液晶已经有在旋转，然后这个地方有 spacer， 因为上下板必须有夹差，又要放液晶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有 spacer。那目前 spacer 有在业界的有人做用 ball spacer 直接撒上去的，也有人用 ball spacer 直接用整个 TFT 制程中间的一个技术直接把 spacer 直接挡在那个 array 上面。再来，因为我们这个光啊会旋转90度，所以我们靠着那个头偏光片去让上下板产生偏光。然后这一部分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整个 LCD 呢就是玻璃，然后有 polarizer， 然后有液晶，然后 ball spacer 跟 TFT， 然后再下板这样子，这个就组成我们整个那个 TFT LCD。 然后我们看到说一般来讲 LCD 有分几个部分，然后 PMLCD 的话就可能 CSDN 这部分，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市面上因为CSDN 的成本比较低一点，所以目前你在市面上看到的比较低阶的产品，大概那种一元就是比较便宜的那种手定价比较便宜的那些手机，都是用这个 PMLCD。 然后 MLCD 有分几个制程技术，一个是 Amorphous， 就是我们面板物看到这部分。然后我们从宝光电跟一些日本厂商就是着重有了 TPS， 当然 CGS 也是一个效果的技术。那 CGS 其实也是可以把它归类成 LTPS 中间的一部分，那就 HTPS 高温的 polysilicon。 然后我们这部分就属于 MLCD 这里面的 LTPS 这一部分。我在讲的过程中，如果谁有任何问题的时候，我欢迎大家举手发问。然后这个我再强调一下，就是我把那个另外一张图看起来，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 LTP 的 cross section 的话，我们看到 provider color filter 就看到 RGB 三颜色，再来液晶，再来 array 这部分，再来下边光片，再来就是背光模组的 backlight， 因为它要发光，你可以看到这个会很亮，那就是因为它 backlight 的原因。然后这个 array LC liquid crystal 跟 color filter 这两个部分加起来就是整个 fail 的部分，那就是它的 panel。 如果我们再加上 provider上下边的 provider 跟 backlight 跟 PCB 跟 COM 这些东西的话，我们组成整个 LCN 的模组这样子。那大家知道这样对整个 LCN 这个东西有没有比较有概念？就是说你每天在使用的东西，你手机上面的面板，你可能就是两块玻璃组成，再加上偏光片，再加上一些背光模组组成，就是你平常每天在接触到的东西了。所以我讲一下那个面板啊，那个 PCB 是驱动的方式。我们知道那个左边我指的是 PMLCD 这部分，我们看 PMLCD 这部分呢，它就是靠了横跟纵那两个去夹电压差，然后让它整个中间液晶在转动，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主要看到的灰阶。可是这个地方是因为它的开关是在，就是整个 driver 是用外线驱动的。那右边的这部分呢是 MLCD 这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说它在每个 pixel 里面好像有个小开关，那那个小开关就是我们的 TFT。 然后当你把开关打开的时候，它的我们所需要就是送进来，然后在那个电容里面储存电位，然后借着电位让上下板的液晶这个夹差让它产生一个不同转动的方向，那不同转动方向就会看到我们不同的灰阶，再透过 Power Filter 就可以看到我们所需要的颜色。然后这是我们一般来讲说我们一般液晶啊一个特性，就是电压跟那个透过率的特性，就是说我们这个液晶的穿透率啊会跟我们上下板的夹差会有关系。然后它是它的 VT curve， 就是说我们电压一般来讲我们手机用的面板它是属于 normally white 的架构。 normally white 就是说一般来讲不加电压的时候它是白色的。那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其实因为比较省电呢，因为我们大部分人使用的时候是看到的画面都是属于白色偏多的，所以是属于 normally white 的。但是也有其他技术是属于 normally bright 这部分的，那我这个地方就不特别提。 那我发现说，整个电压越大，它穿透力就越低。所以当你电压达到一般来讲，易经的驱动电压在四伏上下左右，上下这个范围。所以你当然你易经上上下板的加它大约在四伏左右的时候，你会看到说整个易经已经站直了。然后它我们看到那个 LCD 面板就呈现黑色这样子。然后如果你这上下板没有夹叉的时候呢，你就是白色。然后这易经呢会随着你夹叉上下板夹叉电压的不同会转不同角度，然后不同角度就会影响到整个光透过去的程度，所以就会看到你不同的灰阶。这样大家清楚吗？就是我想讲的就是这一部分的原理这样子。然后所以你光穿透率来讲，你一般来讲我们比如说我们没有驱动电压的时候可以赖白色的时候，它其实最省电的。所以我想跟大家讲说，其实易经萤幕啊，不一定要萤幕保，不一定要萤幕保护层是不要动画，那反而比较耗电。其实你让它全白的画面，它反而是最省电的。如果它是驱动方式弄为坏的时候，懂吗？这种概念比较跟传统我们一般来讲用那个 CRT 的那个概念是一样的。然后，但是你也不要让它同一直存在同一个画面，它可能会产生一些如果它在上下板中翘起一些电荷的时候，它可能会让它产生一些 image sticking 的现象，就影像残留现象，有点像电浆的感觉。但是它的 image sticking 的现象啊，效应会远比电浆好很多这样子。所以我继续讲一下我们看一下，刚才我们看到类似这张图，就是 PIFO， 是说这是指重的这个方向是指我们贝塔暗的讯号，就是我们讯号，就是我们告诉我们这个 PIFO 它要呈现怎么样灰阶。然后它所需要送信号的那个线路，然后可能的方向就是控制这个 PFP 开关的一个那个 gain line， 送的叫 source line， 叫 beta line， 横叫 gain line。然后所以一个就是横的方向就是我们来控制它的开关，你开一关，然后再把东西放进去，那就是我们放进去的电压就是我们呈现我们出来的灰阶。所以呢，你注意来看这个开关，我们又比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个水龙头。然后那个 CSP 啊，就它就储存电容，就想当成我们的水桶。然后其实我们把水龙头打开，然后怎么打开之后，当然它那个就是开跟关，没有说开的流量大小啦，就是你把它打开之后，那贝塔就送一个讯号进来，贝塔送一个讯号进来之后，你就可以在这个水桶里面储存一些电容，然后这电容就相当于储存之后就相当于我们给上下板这个一个电位差，然后就让易经产生不同程度的转动。然后这个呢，我们看到说，我们其实我们的那 gain 讯号是你这个整个送进来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一般来讲 DAP array 为什么叫 array？ 它就是一个阵列，就是一个一格一格这样排列在一起。那我们这个一般来讲解释易送的方式是说，你是一排一排送进来，就是从由上而下这样从上面送到下面来。所以你整个 gain 一打开的时候，整排的开关都打开了，然后整排的那个贝塔讯号都一起送进来这样子，然后所以我们会对整台的 TFT 充满通电。那当然是说，这通电之后，我们看到不同的夹叉，不同夹叉在每条那个贝塔送进来夹叉不一样的时候，贝塔送进来夹叉不一样的时候，就让我们产生不同颜色，就是看到我们所想要的显示的画面。然后所以这个 CST 就是等一下我会介绍，就是说在 TFT array 这部分 array 上面的一个存储的电容。然后 CLT 就是我们易经它所感受到的电位差，就是上下板的夹差。然后他们两个，所以这个通电相当于就等于给整个那个 CLT 一个电位，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易经转动不同方向，然后可以看到我们所要看到灰阶这样子。再来，我们刚才讲完说我们的灰阶，我为什么强调灰阶不强调颜色呢？因为如果我们的 TFT LCD 没有 Color View 这部分，你看到的是黑白的。就是你不会看到彩色的东西，所以你必须能看得到整个 RGB 三个颜色组成的颜色的时候，其实你看到的是透过这个 color filter 彩色滤光片去透过的它产生的颜色混合出来的颜色。如果单独只靠下面这 array 的部分，你只能看到灰阶。那灰阶比如说一般讲可能是64灰阶，那你只能看到64个颜色的变化。当然，如果你看到是 RGB。三个颜色，那64×64×64就是26万色。这个数字应该大家很熟悉吧？一般来讲，我们看到手机比较高档的手机，它强调就是26万色，就是64灰阶×64灰阶再乘64灰阶。 所以我想讲，就是说你每个颜色都能呈现六四种灰阶，那透过 RGB 它呈现出来就是26万色。那当然你其实也有看到说有一些市面上的手机它强调的是65000色，那65000色哪里不一样呢？其实因为它把绿色切成六四灰阶，然后把 R 跟 B 就是红色跟蓝色呈现32灰阶，这样呈出来就是65000色。那为什么他特别要把绿色切的比较多灰阶呢？因为人眼对绿色最敏感，所以对绿色的变化会产生比较多的，会比较感应的，所以你会觉得说他们一般人都会把它切成64灰阶，那你看到颜色就是65000色。但是对一般使用者来讲，其实65000色跟26万色来讲，其实你看到的可能你感受到的是差不多的，所以不要被数字迷失了。再来我想一下那个什么 C 跟 Beam 嘛，就 LTPS 的 Beam 这个跟 Polysilicon 这个 Beam 有什么不一样。一般来讲我们分几个东西，就是我们从它的那个 Crystal Structure 来看，一个是从它的 Mobility 来看，那一个从应用来看。一般来讲啊 Pixel 的它的 Switch 开开开关关啊，它其实 Mobility 用 Amob 就够了，所以其实 Amob 还是蛮多人在做。但是因为我们 Polysilicon 它 Mobility 可以从30到300，当然就是取决于我们整个市场的条件嘛。然后这个30到300的时候，可以让我们把很多驱动电路直接做在面板上。这我想讲的这部分就是说，这是一个 LTPS 跟 AMOLED 很大的差别，就是 LTPS 直接可以在面板上做电路，除了 Pixel 之外，你在 H 方向、在 V 方向，它直接可以把电路做在上面，所以它里面有一些 CMOS 的电路的设计，那这是最大的不一样。而且这不一样有什么好处呢？对于如果我们做 AMOLED 来讲，我们做驱动电路通是做在外面的 IC 上面，所以 IC 的成本会比较高一点，因为它面积比较大。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把一部分的电路或者甚至全部的电路都做在 LTPS 的面板上面的时候，那我们看到说这个整个我们所需要的 IC 的面积变小，我们整个生产成本会变低。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技术。我到这边介绍一个我们在6月份我们同宝发表的一个 SOP 3，这是 Fully Integrated 的 SOP 的产品，就是说我们已经没有任何一个驱动 IC 在外面了，我们直接就是把所有的电路通通做在面板上。然后所以我想强调这一部分。然后对于我们那个一般 IC 来讲的话，它的 Crystal Speaker 的 Mobility 大概600到700左右，然后这个 Crystal Speaker 的话就是 Omnibus 嘛，然后如果你有 Show 的那个的排列的话，那可能是一个 Gray 的排列，它就是一个那个 Poly 的 Poly 形式。然后一般来讲我看 Sticker Wave 它是属于那个很 Pure 的那个标准的金格的排列，那所以它保密度也很高。再来讲我想讲一下，刚才有强调过说一般来讲 LCD 啊，它的那个 Mobility 可能1.5就够了，就是0.5到1.2之间就够。但是 OLED 的话它所需要 Mobility 比较高，所以为什么大家往 OLED 发展的厂商都一直希望拥有 LTPS 这个技术？因为 LTPS 的话它 Mobility 够高，能让这个 OLED 的显示能达到它所需要的水准。这边右边看到就是一个 OLED 的 Pixel 的设计。一般来讲我们在一般 TFT-LCD Amorphous 或者是 Low-pan LTPS 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在 Pixel 里面它 TFT 通常只有一颗或两颗而已，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而且大部分都有一颗，但是 OLED 来讲它为了让整个影像光点变好的时候，它会在整个 Pixel 里面做一些电路的补偿的作用，所以它里面可能会有两颗 TFT 然后一个电容。那其实它这是最简单的一种 Pixel 设计的。现在目前有比如说三颗电容，三颗 TFT， 三 TEC， T 就是 Transistor， C 就是 Capacitance。 那个一般来讲可能看到三 TEC 或四 TEC， 甚至比较好 performance 比较高的 OLED 的话都甚至到 5T2C， 就是里面一个 Pixel 就设计了5颗 TFT 那个 Transistor。 然后这样子这么多 TFT 在里面的时候，它所需要的 Mobility 就会比较高。所以其实为什么大家都觉得说 OLED 会搭配 LTPS 的比较好的原因，就是因为它 Mobility 来得高。当然现在可能还看不到 LTPS 的利息，因为 OLED 还没成熟发展，但是等到 OLED 成熟发展之后，我们相信整个那个我们对于 LTPS 需求会来得更高一点。再来就是整个 LTPS 发展的 roadmap， 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是从 AMOLED 开始设计，那 AMOLED 在设计的时候，所以我们大部分的驱动 IC 或什么东西都驱动电路都在外面，所以它 connect 就很多。你看它左右 水平方向、垂直方向都很多 connector， 但我们看到 polysilicon， polysilicon 的话，因为我刚才强调，我们可以把很多的那个电路都做在里面的，所以它 connector 就变少了。但可能在比如说在 H 方向，根本就不需要任何 driver 的。其实这一部分呢、啊，就是从目前量产给客户的产品的一般的设计，就是说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左边这一块，就只有下面这一块，然后我们把垂直这部分电路都完全做在面板上面的。然后右边这个就是说，如果我们比如说进入 SOP3， SOP 这个名字就是 System on Panel， 就是我们把越来越多的东西直接做在面板上面的时候，那我们所需要的墙内越少，外面驱动 IC 的部分就越少，然后我们就越来越节省成本。然后当然这个是指最后抛出去，是指说需要以后都不要任何驱动电路。然后这个我们同宝在开发这个新技术这一方面有做到，等一下秀一个，就是六月份发表的，我刚才讲的，这是 Full Integrated 的 SOP 的产品。那就是我已经把所有的驱动电路直接做在面板上面的。这我们看一下这个整个 LTP 的整个几个 trend 啊，就是说你以后 LTP 是在这个显示方面怎么发展？一个往中小尺寸发展，第二个是往大尺寸的 notebook 的发展，结合 OLED 这部分，再来就是往 AMOLED 的发展，这是三个整个 LTP 应用方面。现在我们目前看到的最大的利基就是在中小尺寸的发展。现在大家如果不介意的话，你们看看你们现在 手上拿的手机，你们手机有没有注意看看你们看过的解析度？然后如果你一般来讲是 Amorphous 的话，在128/120，你们有没有用 Sharp 的手机？举手一下，有没有用 Sharp 的手机？欢迎把它拿出来。GS21 或31都没关系，或以前最早的 GX98，它就是 QVGA 的产品，它就是一个相当于用 Sharp 用 CGA 的技术做的产品，然后它就是高解析度的一个代表。那为什么早期大家觉得 Sharp 的手机很漂亮？因为它用的就是一种 LTP 的技术。然后未来越来越多，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手机是用这样的产品，因为 3G 通讯进来了，你要看到影像，要看到百万像素的照片，你不再希望你用的是一个128/120这个解析度，或9264，或者是9696这种解析度的产品，你希望看到是至少 QC Plus 这种解析度17620。我这边我有一只手机是 Sony Ericsson 的那个 K700，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有没有用 Sony Ericsson 的手机。你手机的话，早期的我记得 T610 或 T600 这只手机的话，它的解析度是大概，我想大概是128/160。然后我们现在我这个是 K700，它解析度就是17620这个解析度。在同样一个尺寸下，我们看到它解析度的面板是不一样。你们手机没关系，拿出来看一下。我很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整个那个这个手机中小尺寸市场的时候不一样。欢迎大家把它拿出来说，你现在看到手机有什么不一样？谁可以借我？然后我跟你讲一下，这只 Motorola 手机有没有？这只手机它正方形的，它解析度就96×96或128×128这样子。它属于现在一般来讲是最普遍的一个 size。然后 这是 QVGA 没关系，我可以介绍一下。不好意思，我们现在看到这只手机，它是一个 smartphone。我们看到它 smartphone 的解析度是 QVGA， 它是320×240，但是未来有可能这个解析度会变成 VGA 解析度，就6×640，这是一个我们标准，我们要播放影片的动画层。你们欢迎把它拿出来没关系，我可以介绍给你们，是你们市面上有哪些产品看到的东西，然后我跟你讲那个解析度，然后你比较这两个不一样，看到照相头照之后，我很想拿 Sharp 的手机，因为它 Sharp 的手机真的做得蛮漂亮的。然后或者是 Motorola 的几款手机，它高阶手机就可能 QVGA 的产品。再来，我不知道对三 C 大产品有没有兴趣，就是 Nokia 最近出了一只手机叫 N90， 它搭配的是蔡司镜头的手机，然后200万画素的，它的解析度是 SIM 2.1寸 SIM 的解析度。那 SIM 解析度有多高呢？是352×416的解析度，在2.1寸里面。它解析度比 QVGA 还来得高，那它有多高呢？它一个 pixel 的 size 是33 micron×99 micron， 我这代表是什么？代表说你一个 pixel 就是一个99的正方格，那99的正方格它是大概100 micron， 这个解析度是人眼的解析度，就是说其实你以后看这只手机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到 pixel 大小了，就是人的解析度大概就是人眼的解析度大概是100 micron 左右，然后所以你做到100米就代表说，你看到 LCD， 其实你看 LCD， 如果你是不是近看，是不是可以看到一格一格的？ 以后你看到这个产品之后，你看不到一个一个，因为你会觉得两个是混在一起的，已经超过人眼解析度了。但这样显示其实是被需要，在三 G 通讯的时候，你想看电视，想跟想用温那个即时通讯那种视讯电话，你想看到是很清楚的人，是不会 delay， 是画面是不会 delay 的，所以你需要的就是这样的解析度的产品。所以我想着想讲说，高解析度的产品会越来越多推在市面上，大家越来越多看超过10000块以前的手机，慢慢就会到 QCIP 跟 QVG 这个产品的。QCIP 跟 QVG 这些东西的解析度的名字，等一下我要再介绍一下。在 TFT 的话，它因为它可以内建驱动电路嘛，所以它有几个优点，大家就看一下，就是比如说CMOS 的技术，然后高频的操作，然后LDR 比较高，因为我们扛起来越来越少，整个 LDR 比较高。再来的话就是，这就是我们的 Polysilicon 啊，就 LTPS 的话，它的优点。再来讲一下，我刚才也强调过，就是一直在给大家这个观念，就是说，这个 Amorphous 的话，它就是只有在 PIPO 里面做一个 TFT 里面，它外面的驱动电路直接做在外面，它所以它的需要的话，它需要的产能也就比较多，但是其他成本会比较低一点，因为它房间温度大概只有350度。但是 LTPS 呢，它 mobility 比较高，所以它可以内建很多 driver 设计在里面，但是它房间温度稍微再高一点，450度左右。然后这是我们整个面板一个。那 block type 就是说，你看到说，Mobile 的话，它只有看到就是 pixel 里面的电路，其他都没有东西。然后这是拉线，但是 LTPS 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 buffer， 一个 shift register， 然后一些 driver， 通通都直接坐在面板上面，这可以让我们在等开发成本会来的比较低一点。所以其实很多人问说 LTPS 有什么优点，其实它在开发，如果单指 LCA 就是指 LTP， 比如说 module 这一部分。不扣掉我们盖厂摊体的成本来讲，它整个本身材这个 LTP 的成本它是来的比 Amorphous 产品来的低的。但是因为我们现在为什么会比较高，因为我们还有厂要摊体，我们盖个厂比别人贵嘛，所以现在看到 Amorphous 产品成本还比较高，一直没有办法导入到整个 low end 的产品的这部分，就是因为我们整个成本比较高一点这样子。再来就是指一个示意图，就是以前我们一个公司的一个那个创厂的大头那个老板，他很喜欢一张，就是你有没有经过整个 EL 技术，就是 laser 你有技术以后，他某边就可以从0.5到100左右。当然这个看你整个市场的条件啦、啊。然后我们目前同保的某边大概是这个水准，然后这个水准已经足够让我们未来 OLED 能使用这样子。然后为什么我不愿意给我讲一个，这个也是一个示意图，就是说你看以前 Amorphous 的话，你在整个 finger 里面很多 barrier， 所以电子就像人在跑啊，遇到很多山丘，那你就跑不动，所以你速度来得慢。那当我们把这些 barrier 这些障碍都把它去除掉的时候，这整个电子就会跑得很快，就可以它某边可能就会到达200左右这样子。这是个示意图，大家想让它给这个概念。抱歉，这一页呢我想后面呢，我想讲的是整个开口率。我想讲的是 LTPS 的优点 ，Polysilicon 的优点。左边我们看的这张图是用 Amorphous 做出来的 Pixel 的设计，右边这张图是做用 LTPS Polysilicon 做出来 TFT 的设计。我们看左右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在整个 Pixel 大小一样的时候 ，Polysilicon 它做出来 TFT， 因为它某比例来的高，所以它所做的那个 TFT 就会来的比较小。那来的比较小的时候，你相对的你能发光的区域就来的比较多，所以左边这张图跟右边这张图呢，我们原来看黄色这一块它是指本来可以发光的区域，但是如果你使用了 Amorphous 的制程，那个 Polysilicon 的制程之后，然后你可以把整个 TFT 设计比较小，所以你开口区域呢都会多了这块蓝色区域。然后开口去变小有什么好处？如果我们同样一个东西要达到同样的亮度的时候，如果你的开口率越大的时候，你的 LED 背光就不需要用那么多 LED 了。所以一般来讲 LTPS 用的背光模组 LED 会来的比 Amorphous 来的少，就是因为它开口率来的比较高。那如果你 背光的 LED 的亮度又一样的时候，我们可以 看到说整个 panel 亮度就来比较高一点。所以我就想来说， Polysync 有好处，就是可以让整个产品 Pixel 的开口率拉得比较高一点，可使用面发光面积又拉得比较高一点，这是 Polysync 一个很大的优点。再回到 PAP， 我刚才有强调过，就是 PAP 来讲，一般来讲的话，它可能比如说 Notebook 来讲的话，它可能超过4000nm左右，就水平的可以来讲。因为我们同宝也有生产一个14.1寸 PMOS 的，给专门给 Notebook 用的那个 module 一个产品，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比较说 ，Amoled 跟 LG 有什么不一样，然后我们发现 Polysync 的 PAP 我们的产品的话只少于200个 connector， 但是我们 Amoled 的话可能来到4000个，这个成本来讲，它未来必定会来得比较好一点。再来，所以我刚好还是要我刚才所讲的这一部分，就是说整个 LG PAP 有什么优点，一个是说它的因为中模比例来得比较高一点，第二个对于高解析度的产品会来得比较。更能发挥它的用处。第三个，该开口率。第四个，目前来讲是搭配 AMOLED 来讲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制程技术。再来是第四张片的技术，就是我们可以直接把驱动电路做在面板上面。我讲到这一处的，你考大学大家有什么问题，欢迎举手发问这样子。我大概会一个 section 一个 section 会让大家可以发问一下。那有什么问题？没关系，我其实蛮喜欢大家发问的。那如果对这个三 C 产，因为我自己本身蛮喜欢三 C 的产品，蛮喜欢接受这种新的资讯，所以我会觉得这个产业还蛮有趣。然后，而且我们都做中小，所以有他能看到你们明年或后年看到的产品的。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那我就继续讲说，从面板这个设计来讲一下我们的 PAP 的东西。首先，我们比如说你到业以后，从研究所从上师大毕业之后，你要到业界工作，然后你有幸进入一个 LCD 产业的研发部门，然后你刚好也是做面板设计部门，你就会有就是说你以后要看到东西，要决定哪些东西。那对客户来讲，客户开给你什么样的规格，你就要做什么样的产品，那哪些规格是需要被确认的？那所以我就介绍一些基本面板设计的一些。这个概念，第一个就是 active area， 就是 size。我们当然看到说我们的面板，我从 LCD 来讲，我们看到面板的话，就是比如说15寸、17寸、19寸，对不对？这是它的 size。那这 size 来讲，是指说这个对角线可视区哦，不是指外面到这边哦，是指可视区真正的尺寸，就是你真的可以享受到它的尺寸是15寸。我为什么想讲这一点？因为以前 CRT 都缩水。CRT 都会旁边那个白框都会把它算进去，所以我们常常来讲说，我们看那个一般来讲，那个 LCD 15寸啊，其实你去跟 CRT 17寸来比的话，它不会小很，不会真的小到2寸，可能小不到半寸。我以前真的去量过这种事情，所以它的 LCD 尺寸就是指真正我们可以用到的尺寸。一般来讲，回到手机这，回到我从大的来讲啊，一般来讲大尺寸我们看到的是 notebook。桌上型的话就15寸、17寸、19寸， Notebook 我看到的是14.1寸，在12寸、10寸都有，大家都看到。再来再往下降的就是 DVD player、 Portable player， 我们看到是7寸，还有 Color TV。 我们现在常看 Color TV 是5寸、6寸这个产品。再往下走呢，我们看到 PPA。 现在来讲，我们市面上应该蛮多人有用 Windows CE 系统或者创作的系统 PPA， 它就大概是3.5寸的 PPA 产品。再往下走，你可能看到 Smartphone 手机可能是3.5寸或2.8寸。再往下走呢，我们看到 PPG 的产品，2.2寸的，2.2寸就是贝壳机。你看它贝壳机来讲，这种 clamshell 的产品的话，它就大概2.2寸、2.1寸那种手机。再往下走，你可能 Body Type 就是我这支 K 基本这种叫 Body Type 的手机。Body Type 的手机的话，可能就是1.8寸、1.6寸。再来往下走还有，有些应用很广，1.0寸，大家猜是什么的应用？有没有想到1.0寸？1.0寸、1.2寸、1.4寸这种尺寸，你们常常用到，这是手表。来，你们每天每个人，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几乎我超一半都有。你会不会看到？现在市面上可能用彩色不多 ，MP3 player。你看 MP3 player 是1.0寸、1.2寸长长方方的吗？现在还看到黑白的，我相信你在一年内一定会看到大部分都慢慢走向彩色化的。你会看到越来越多 MP3 player 是彩色的，那因为你看你手机黑白你也在用嘛，但是用完彩色你想用黑白不想，对不对？所以 MP3 player 你会慢慢看啊， 会能显示在整个萤幕资讯上显示更多资讯，然后它越来越需要这种彩色化的手机、彩色化的面板这样子。所以以后你看到1.0或1.2，慢慢就越来越多彩色化的面板这样子。再来，我讲一下 resolution 跟 size 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为什么我想强调一点？就手机来讲，1.8寸最常看到的，我很想，谁手机借我一下？我想跟你比较1.8寸这个 resolution， 谁有一点那个手机，然后面板长方形的，借我比较一下。大概你现在市面上买到大概是5-6千块的手机，有没有？谁没有？没有没有我。我想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是 QC 的解析度。那个领导这边看一下，我这是 QC 的解析度，就是会比来的比较高 ，K700。好，我没关系，我就是这样介绍。关于那种不让他妈打广告了 ，S 牌手机，它的解析度是 QC 的，就是176×220这样子。但是你看到，你看到早期有没有用 P610或者是 K500？ 它用的解析度就是128×120这个解析度。如果你有兴趣，麻烦你自己去比较看看，这两个解析有什么不一样。那所以我想强调的是说，在这部分呢，它同样都是用1.8寸的面板，它可视区域都是1.8寸，但是它解析度是不一样的，代表说你看到的画质会比较细腻，你看到的画质会比较细腻。所以一般来讲，我们会决定一个东西叫 resolution。resolution 的话就是整个比如说 size 的尺寸，然后 resolution 越高的话，你看到的画质会越细腻。然后再来我们定义 PPI，pixel per inch。那 PPI 的话，大家就看一下这个公式，就是你就一寸去除以整个大的 size， 然后就看到了 PPI。一般来讲，我给大家一个概念，一般来讲，2.2寸 QVGA 就是指下头那只手机，它解析度是182 PPI， 182 PPI， 也就是说，你每一个英寸里面可以放下182个 pixel。然后再来我讲一个概念，就是一般来讲128×120就解析大概是 120 PPI。 然后我刚才讲的 Nokia 那只 N90 手机，它的面板的解析度是 250 PPI， 这个解析度就相当于人眼的解析度了。但是你会越来越多看到这种高解析度的产品产生。这个其实就是延伸上一页讲说我整个面板解析度怎么看，然后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PPI， 就是 pixel per inch， 也有叫 PPI 啦，就是大家乘以的。那大家可能，不过 PPI 可能比较常看到这样子。再来，我想刚才我讲了那么多，可能缩写术语，大家可能稍微有点概念，就是说我从我们常看到的这个 QC 是144×176 ，QC plus 是7220，然后再来 QVGA 这边。没有修的 ，QVGA 就是320×240，这是一般 PDA 解析度。那我到 VGA 这种解析度，然后这种再往上走，这种128×1024或者1400×1050这种解析度呢，就是指我们那个一般来讲，什么 LCD monitor 的解析度。那大家看一下，大家有概念就好。Aspect ratio， aspect ratio 保率，就是说我们要来讲。我们为了发展 HDTV， 整个市场为了发展 HDTV， 所以慢慢来讲会有一个16:9的荧幕。所以慢慢来讲，我们看我们的 HDTV 的话，32寸以上、32寸、37寸、42寸、46寸这种荧幕的话，它大概就16:9解析度，然后看起来会比较舒服一点。然后一般早期的 CRT 就4:3这种解析度。再来，你看有那个术语的话，你是一个 designer， 你必须设计 pixel， 然后你开始要决定。比如说要决定什么，要决定这个 device 的大小，比如说你要 device 大或小，会决定你整个面板充电能力，会影响到你整个产品的 performance。 所以你要决定这个 device W over 有多少， width channel width 是多少，再来要决定这个 CSP 电容大是多少。然后刚刚呢，我刚才不是有看到一个 PSD 在前面几个页，我回到前面那边一下，大家再注意一下这张图，大家看一下这张图，这是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是 TSP 嘛，这 CLC， 这 CSP， 这储存电容。然后我再回到刚刚那一页，这页呢，我们看到的呢，这就是我们的 TSP。 然后一般来讲，我们 业界大部分都用 PU gate， 第二 gate 是为了等于是有两大水龙头啦，这样子漏就不会漏水，所以我们用 PU gate 的设计。然后来这就是刚才我们看到 CSP， 就储存电容，你对它电容它储存多少电，就会让液晶产生多少角度 的旋转，然后就会影响到你整个光透过去的量。然后这是它 procession 图，大家看一下，就是 gate 有不同 metal， 然后有 polysilicon 这样子。再来，你决定完你的array这部分以后，你当然你还要设计你的 color 这部分。如果你不设计，你看到就是会接的产品。所以呢，我们看到一般来讲有这种直条形的排列、马赛克排列或其他排列的方法。那一般来讲，我们看到的那个 monitor 或一般手机 PDA 产品的话，一般来属于直条式的排列。然后什么产品会看到这种直条的排列呢？数位相机。你现在是拿手机跟数位相机看有什么，放大镜看一下，手机大概都是这种直条形的排列，数位相机都是这种 delta 排列。那为什么 delta 排列？因为早期数位相机在拍的时候，你的解析度不高，那你可是又常常有一些移动画面，然后你为了让移动画面那个角度有没有写的那个角度比较不让具体状况明显，所以它就是利用这种画术的排列编排的方法，让它看起来比较 smooth 一点。但是其实现在整个那个电视数位相机那个面板或 DV 的面板，它解析度也慢慢往高走了。有买数位相机的人注意看一下，现在的面板它流行的尺寸面板2.0寸、2.5寸嘛，它解析度其实你看到11万画素，有没有？有些11万画素或者是23万画素。那其实到23万画素的时候，你直的排列跟三角形的排列的话，就其实没有什么差别。但是会有 delta 这种三角形的排列呢，一般来讲就是数位相机在用的。再来就是说，这个其他排列，比如说4个方格里面绿色比较多，因为它想让人眼感受比较明显，所以它利用绿色比较多这样子。这是指不同设计，然后这是比如说多一个白的话，可能会增加它的反射率或怎么样那样子，有不同的设计。然后再来讲，你 PIFO 设计完后，你要设计整个面板 panel structure。这个 panel structure 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在 TV 的话，有那个 V driver、H driver 跟一些电路，然后再 PC。 然后我们看面板设计完后要设计shorting rate 的 define。 shorting rate 呢就是 ESD 防护，因为其实在整个制程过程中会因为 ESD 去把那些 device 打死，所以设计一些 ESD 防护的电路来全是当兵配的设计，然后那个上下板通电极那个电极的设计，再把 H driver 设进去， V driver 设进去， H 是水平垂直的电路设进去。再来就是比如说 SOP 产品一些DTTC 或 Level Shoe 这种电路设计或 ESD 比赛，那你这些电路决定好之后，你就可以把整个面板设计架构完成。那你不要以为你就把它通塞进去之后，你要比如说你要去做 layout， 要去做设计，要去画图，要去把它整个 layout 出来之后，看它能不能设计在里面。有些产品规格可能太紧的时候，你就没办法设计进去。那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你要去决定的。然后这些电路的这部分呢，我就不在这边多讲，因为这边电路可能讲起来大家对数位电路有兴趣的时候，可以去看一下那些书来参考一下。一般来讲 LTPS 的电路设计远比那些 IC 底材设计电路来的简单啊，它电路蛮容易的，所以我相信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找一些书来看，那应该可以看得懂这样子。再来这是 COG 的设计。 COG 呢，就是因为早期来讲为什么要讲 COG Chip on Glass， 就是把 IC 直接放在玻璃上面。那为什么要把玻璃上，因为放在 P 上成本比较高，这个外面这个成本比较高，然后也良率比较不好，所以我们后来就发展出一个技术，就 CLD 技术，就是说把某一部分还没有办法做到直接面板上的电路，先把它做在玻璃上，然后用 IC 直接把它放平在 panel 上面。然后其实这样就是一个对这个 panel 来讲，其实它就是一个 SOP， 就是其实做电路直接在玻璃上面的。然后所以我们就有一个技术叫 COG 的技术，这个很多厂商都在使用。然后再来就是指我看一下我们这个 SOP 啊，我们公司发展 SOP 的整个几个 roadmap。 一般来讲，我们现在目前的 COG 产品呢，就是只把 H driver 跟就 data driver 跟那 gate driver 把它做在面板里面。再来我们把目前开始量产的产这个已经在量产，这产品的话在2004年下半年就开始量产，我们把DTTC 跟 Level Shift 直接做在里面。这有什么好处？我们一般来讲面板的 Gate 跟 Open 跟关是磁浮的讯号跟负的磁浮的讯号， 大概是那种 demo。 但是一般驱动 IC 我们手机给出去的讯号大概只有 2.8伏，那这个怎么把它判不到10伏，我们就靠必须靠 panel 里面，那靠 IC 的那一个 IC 去给出来。但是我们把一些 DC-DC 跟 level shift 这部分电路也做在面板里面的时候，我们 IC 它只要给出5伏的讯号或者 2.8伏的讯号的时候，就会让我们的面板能驱动。那这有什么好处？一般来讲，如果 IC 你跟他讲说你需要做高压制程或低压制程的计算的时候，你去晶圆厂开其他整个 IC 制程的时候，你要的是高压制程的话，你可能一个 cycle time 要40天你才能做出一个 wafer。 可是如果你是低压制程的话，你可能只需要25天，你可以节省你的开发时间跟开发成本。另外一个还有，你这样子会让你整个技术表，所以我们 SOP 非专业技术就是把 DC-DC 跟 Level Shift 的这部分的电路直接做到面板上面的，而且这个已经在量产。再来 Phase 2呢，就是把 Back 把数位类比转换的一个电路直接做在里面，这个做完。然后其实我们在整个做 LTP 这个电路开发的时候，我们没有跨过 Phase 2， 我们直接从 Phase 1跳到 Phase 3， 就是直接把 Back 然后 VTime Driver 跟 TTime Timing Controller 就是产生时序那些控制的讯号的那些电路直接做在面板上面，所以外面已经没有任何的驱动 IC， 所以这就 fully integrated 的 SOP 的产品。然后这个在我们今年已经发表了，等一下我会有个图秀一下这样子。我想到现在已经大概把面板设计讲完了，大家有什么问题欢迎举手发问一下，没有我就会继续把它往后讲哦。都
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它的所里面的换的异性的量会不会比较多呢？
这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们 TSP 是坐在 array 上面，然后它只是把那几块做大做小，那异性换的量呢是夹在上板 KRP 的下板 array 中间，所以并不影响到你换异性的量。这样，还有其他问题，欢迎发问一下。让我来知道你们的反应，你们听懂，或者是我讲话是不是太快 ？OK 吗？那我稍微就讲一下整个 LTP 的 TSP 的 LTP process 的。嗨 ，LTP process 呢？其实 LTP process 我跟你讲 LTP 的，其实都一样，只是我们差别在 TSP array 这部分。那 TSP array 呢？其实大家也不用很紧张，它跟传统晶圆代工没什么两样。其实机台长得不一样，它就是黄光、芯片、薄膜、神机、黄光、微影制程、磁刻制程，就是芯片、黄光、磁刻。所以其实，在这一两年整个 LCD 产业比较盛行的时候，蛮多那种原来那种晶圆厂的工程师都会跳槽到 LCD 厂，但是它没什么 gap， 因为其实整个制程来讲，就是机台长得不一样。以前你是长 silicon wafer， 现在是长在玻璃上面。所以没什么不一样，所以整片机制的话就是芯片、黄光、磁刻，然后它的片程这部分就是你可能长 BN 数值，就是 Bright Matrix， 就是要增加开口音，然后 RGB 三个颜色跟 ITO， 就是上下板电极的材料这样子。然后你把上下板组合之后呢，你就变 CL 啊 ，CL CL one 就是比如说上下板组合，然后把 double spacer， 然后放完异晶切割裂片，异次的点灯测试这样子。那模组这部分，你就再把偏光面贴上去 ，IC 贴上去 ，APC 贴上去之后，再补上 backlight， 就是我们市面上要卖给一些系统厂的 LCM 模组的。那我开始要讲 array process， 那这一部分 process 就是跟其他那个 LCD 厂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大家就稍微听一下这样。可能就是其他的后面 array 可能会一样啊，那 array 可能会不一样，然后 scale 或者是Module 可能都是大同小异，所以我可能提的比较快，大概 roughly 把它提过去。再来，我看一下 TSP array 嘛，我们看玻璃进来，然后一般来讲，你看到玻璃就会牵扯到玻璃的大小，所以你现在看到，我们看到五代，常听到五代厂或者3.5代厂、7代厂、6代厂这些，就是这个玻璃基板的尺寸。好，一般来讲，鹏宝光电是做3.5代厂的 TSP 的 CD， 那目前世界上在做 TPS 的也都是大概用3.5代厂这种尺寸，然后这尺寸多大呢？就是六二零乘七五零，
millimeter， 就是62公分乘75公分这个大小，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大小，大概这是三纽在场基板的大小。这个大小基板为什么越做越大？因为如果你一块玻璃基板中间切割数目越多的时候，你的成本就比较低一点。那一般来讲，像为什么我们三纽在场适合做中小尺寸？我举个例子来讲，三纽五寸的玻璃基板在做你们1.8寸，刚才我的手机的那个面板的时候，它可以切多少片，你知道吗？它可以切288片，你知道吗？我一块玻璃基板，我可以切288片板给人家。所以，但是我如果切成17寸，我能切几片？你猜猜看，我只能切4片。所以，如果三纽在场，我拿来生产17寸 LCD 是很不划算的，一定会亏得蛮惨的啦。尤其现在17寸的报价那么低，被整个韩国厂商打那么低，我们一部分大家有概念说一般来讲，17寸的 LCD 一般报价在市面上你看到大概170块是比较高的，所以你后来才看到我们现在17寸卖得很便宜嘛，外面上17寸在7000块到10000块之间就可以看到17寸萤幕，甚至10000块看到19寸萤幕。然后但是我们面板呢，那我在讲说产值就会不一样。我17寸面板，如果我发现我在厂商来切17寸的话，我只能切4片，然后所以我总共一个面板的产值只有680块美金。但是如果我做1.8寸，我能切288片，我每一片如果卖10块钱美金的时候，我就有2880块的产值。所以3.5在场是比较适合做中小尺寸，而不适合做大尺寸的。那我们继续看这张图，这就是纸玻璃基板进来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玻璃会经过清洗的动作。然后一般来讲，你看玻璃基板就是康宁啊、日本厂商那种几个大厂生产玻璃基板。那玻璃基板又有分不同的厚度，因为以后比如说手机的话，整个 LCD 膜格数越来越薄，所以你可以看到0.7mm 的玻璃到 0.5mm 的玻璃。然后进来之后，经过我们 LCD 比较特别的一个制程，叫 ELA 制程。经过这个制程的话，镭射打过来的话 ，amorphous silicon 会成 polysilicon。之后再来就经过一层一层的 layer 的沉积，然后就是黄光thin film黄光石刻，这样一层沉积之后，就会把耳背做完。耳背做完之后，就会去做一个叫耳背 test， 就是第检查动作。因为为什么在每个站点都要做一些检查动作？因为你必须把不良品在越早期，在早期把它检测出来，这样子减少后段材料的损失。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 yield process， 就是说我们原来是长一层在玻璃上长 bubble 完之后长 amorphous silicon， 那你经过 EFA 的扫描过去之后，你看到它整个变成 polysilicon， 它整个 mobility 会来比较高一点。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 yield process。再讲一下我们 CMOS 的 process。我们一般来讲铜宝光电啊，或者是一般 CMOS 的制程，我们有九道制程，然后一开始是 polysilicon 沉积，再来第二道、第三道、第五道只能做 channel doping。我们因为我们可以做 channel doping， 所以我们可以做 CMOS 的 driver， 所以我们就有三道制程，然后长 gate 的制程，然后康配后要不同电极之间要做连接的康配后的制程，然后最后到 IC 和 pattern， 你就长下板电极。因为你为什么要长电极呢？因为你液晶就是必须靠着你下板跟上板的电极去给出一个变位差，然后它才能做旋转，所以你还要长一个电极这样子。然后这个制程我大概只秀了第一个 layer， 大家看一下，就是说你这个玻璃基板，你就长了连续沉积的什么 silicon nitride oxide 跟 MOS 之后，然后你做一流沉积，你扫描过去之后，你的 MOS 变成 polysilicon， 然后polysilicon 之后，你的整个 MOS 就来得比较高，你来得比较高之后，我们也看到说你就开始进入了你的整个黄光石刻thin film， 石刻黄光，你看thin film黄光石刻这三个制程，然后你就把光子放上去，制出你所要的 pattern， 那光照，然后曝光，然后显影，那石刻，所以把 poly 制出来以后，再把光子去掉，那就完成了整个 process。那这样的 process 其实跟整个晶圆代工，一般我们来看的是很相似的。然后这是比较 detail 的 process 的一些 process 的一些东西。我们看一下说整个制程的话，我们ELA技术有去氢化的技术，这个我后面会讲。去氢化技术我们防止那个氢爆撞的玻璃呢，造成那个有些玻璃会玻璃，然后会做一些clean的技术，然后再有石刻黄光thin film，然后再做一些 doping 的技术，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样子。
啊，所以你贴那这部分，那个电梯电梯有没有？那个电梯那部分 get 的形成，然后长完之后，我们会利用贴那的那个光照去做多片 LED， 这个大家应该说那个多片 LED， 然后之后再做 PMOS 的制程 ，PMOS 制程做完之后长一些抗内后，然后连接上下板电梯这样子。再来做 IPO， 然后这中间会有一些 process 的，我大概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就是 IPO 的市场这样子，那整个市场的 process flow 就是大概是这样子。再来我讲一下整个市场，大家看一下这个，我比较详细介绍，这是我们 Avo 的市场，然后我发现 Avo 的市场里面啊有一个叫去晶化市场，然后这个 Poly， 你们刚才看到 Poly。你说我是怎么样？这个我们的产品，然后基本就这样子。然后这个部分呢，就是指那个贴片这部分，就是指出入电容这部分那个的 poly。我们的出入电容是用 poly 跟 metal one 所加上所形成的。再来我们 poly 我们二系列里面我们要讲八个 layer， 为什么要讲八个 layer 呢？因为第一个，我们先讲一根 silicon nitride 跟 CS 啊，后面先讲 silicon nitride， 因为在整个玻璃基板上面有很多金属离子，那可能我们看这些金属离子经过热制程之后会 diffuse 到我们的玻璃里面，你想到 device 特性，可能所以我们会先长一层 silicon nitride， 再长一层 silicon oxide。 那为什么长 silicon oxide？ 因为它的 lattice counter 跟 MOS 比较匹配，我们要整个并长比较好，所以长成八个 layer 这样子。再来 MOS 的时候，我们长完的厚度大概是长大概这些我们整个制程的一些 recipe 啊，然后就是我们能长500 angstrom 的那个 Avo silicon， 但这个后果也会影响你整个底板的特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去晶化的话，因为一般来讲你长完后大概有10%-12% 的氢，所以你必须用去晶化的技术去烤完之后，会让整个的氢的那个容量那个浓度达到1%左右。再来去晶化完以后，我们要去 clean 完动作，我们要去做 EL 的。EL 的话一般来讲就用 SMR laser， 用 SMR laser 纯分子 laser， 然后去做 anneal。 然后这个 process 的话有室温，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个整个能量跟那个，等一下我讲解释一下 overlay 的东西，然后看到这样不同的 EL 技术制程技术就会影响到我们之后看到整个 device 的特性。然后这个是我们整个，就是我们当年我们带玻璃基板，就是它可能就是扫两次，然后扫两次之后，然后就形成 polysilicon。这是我们 polysilicon 形成的一个图片，就是我们 MOS 经过整个 EL 技术的话形成 polysilicon， 那 polysilicon 可能就是麦克风级左右的大小。然后这是指什么 polysilicon 呢？它不同的。那个 SMR laser 那个能量 energy density 不同能量，我们发现说它随着能量越来越高，它 poly 的光会越来越大。然后发现说它 overlap， 我们讲 overlap 98跟99的不一样，就是说我们每个 EL spin 的 pulse 打下去跟下一个 spin 打下去 overlap 的面积，如果你 overlap 的面积越小，因为 overlap 的面积越大的时候，它反馈不会越来越大。然后这是指我们一些以前在 Team Lab 里做这些市场的一些东西。然后 Great Size 你看，当初如果在263 mCal 的时候，等 Energy Density 以后，发现 Polysilicon 的那个 Great Size 可能大概0.5-1米左右了。再来是指说我们 Energy Density 啊 ，Energy Density 跟那个 Poly 那 Great Size 的大小的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发现会随着我们的那个能量啊。这个 energy density 能量越来越高，它可能算得越来越大，但是我发现说它当它大到某个程度的时候，它会变成 amorphous 的，所以它还是有极限在的。那这是指我刚才讲的是说你大到某个程度的时候发现它这个 SLG 就 super large grain， 那就是 super large grain 这个 grain size 到最后可能因为你能量过高会变成又回到 amorphous 的现象那样子。那你这个整个是整个我们不同制程条件整个 device 的特性，发现说你能量越高啊，你的某 P 的越高，你的食物也就会越好，你那个 V 那个 I V 特的食物也就越好。然后我们看到说右边这张图呢，是指我们 EL 能量越高的时候， 作品能量不一样之后，你可能你的某边的理由会不一样，然后你的属性呢，你结合的球队那属性的大小越来越小这样子。在这个练习组，我们 PoE 这个打完之后，这个、实际产品的一些 PoE 的图这样子，大家可以看 SEN 的图。在一轮打完之后，我们就要做一些圈套作品的动作，然后圈套作品就是要让它改变它的整个那个子弹的特性。然后再来就是做一些全头作品，然后 get inflator 这市场特性，然后之后我们打 LDD， 然后你看，所以这个慢慢形成，你看你这个原来这边这一块就是 polysilicon， 再来我们把 metal 换上去， get 已经涨上去了，所以已经可以开始做开关了，现在还不能送讯号进来，可以做开关了嘛。再来打 P， 因为我们 driver 有做 CMOS， 有做 N， 有做 P。最后我们要做一个 hydrogen generation 这个动作，我们想 improve 我们两个那个，我们用 H2 plasma 去做，然后会让整个 VTH 那个 swing 或者 mobility 或者 leaky current 会来得更好。这个是指我们去做那些 hydrogen generation 的时候，这个 IV curve 特性会发现整个 mobility 或者跟 swing 啊都会来比较高一点。这个你在调整制程呢，调整个 device 的特性。再来之后我们在打 Contact 后就打两个洞，因为可能你 Metal 1 Metal 2或者是电容你要怎么送讯号进去，比如说你 Data 讯号要怎么送到你的 CST 里面，那就是要靠 Metal 2是接到 Poly， 然后我们看打一些 Contact 后半直接就 Short 了，然后再来你看 Metal 已经涨上去了，就是这边是 Metal， 所以你现在已经原来想送讯号的那条线涨进去，你做 CST 开关的 Metal 1 Metal 也都涨上去了，那这个整个 Device 就已经形成了。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 Conveyor 可能跟 Doping 啊，就是我们刚才有先知道 Doping 的那个一些 process， 然后我们发现这 Doping 的 process Doping 量不一样会影响整个 Conveyor 那个接触电影，那其实也会影响整个产品的 performance， 然后这个 data 给大家参考，就是说比如说你 Doping 能量不一样， Doping N 跟 Doping P 的时候，你看到的 Conveyor 的营业额会随着 Doping 量的增加而下降这样。再来就是 P 轮层，我们这个 P 轮层是一个有别于别人的一个制程。P 轮是可能就是类似一个光谱，它有什么功能？它平常化的功能。那为什么要用这个呢？因为它的介电常数比较低。我们一般来讲，很多厂都还是用 silicon nitride， 但是我们用 P 轮的话，我们那个白电子它可能起来的比较低，这整个片头功能比较小一点。再来就是打下板 ITO 打完以后你就可以借着你 CST 这里面存储的电容，把你 CST 里面夹差电位送到上下板，然后就可以让异晶产生接收到一个电压产生旋转这样。我 array 差不多讲完，大家这个比较制程这一部分大家没什么问题，后面我就稍微讲比较快一点，没问题哦。那我就讲 Sale Process， 就是大家给大家一个概念，因为 Sale Process 可能其他我不知道其他里面有没有听过的，前两天的制程有没有讲过 Sale Process 这部分啊？一点点，那我稍微就提一下啊，我先讲 Color Sale Process， 我稍微提一下这样子。 Color Sale Process 就是我们看到 Array 做完了，我们要做上板，就是让你产生彩色的一个重要地方，然后所以你就把做咖啡啊，刚刚我有提过说，你咖啡的设计的话，就有串排列、Delta排列跟马赛克排列，有不同排列的方式。然后排列方式，你可能就做 BN。那 BN 的话，你为什么做 BN？ 你一个是防止在异晶啊，在这些边边角角的那个异晶散不好，那可能造成漏光的现象，所以我要做一些 BN 防止它漏光，然后再做 RGB 这一部分。BN 做完之后，我们看到说，我们一个背带透过 RGB， 那即使你不是说把它做完之后，因为你做完之后你必须去抠不同模厚的光组 RGB 的光组，那 RGB 的光组会影响到什么？影响到 NTSC 值，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NTSC 值，如果越高代表你色彩饱和度越高，你看到的东西就越鲜艳，越红越蓝越绿这样子，那所以不同模厚就会决定到不同的 NTSC 值。然后一般来讲我们手机的 NTSC 值啊，大概是穿透式的手机啊，大概60左右，大概有个概念，穿透式的手机大概60左右。然后一般半满算的产品就是 我等一下解释一下，半反射呢，你就是说你可能有些产品它在面板上设计一些反射层，可以让你在阳光下使用，因为你发现有些那个面板呢，那是在阳光下你就看不到东西的，然后它为了要弥补这样缺点，所以它会做一些半反射的产品。那半反射产品可以让你借由太阳光帮到你的背光源，让你在外面可以也可以看得到你要看的影像，所以你会有一些半反射产品。半反射产品的话 ，NTSC 值大概都是大概四五十左右。大概四五十左右，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就等于是说 RGB 就 R 的波长的话就是都在600多，然后普林的话在500，然后普鲁的话在400，然后就是借由这个值，然后去看到我们所要的那个颜组成我们所要颜色。那左边这张纸呢，就是指 NTSC， 然后这个指 NTSC 的坐标嘛，然后这个三角形的面积啊，就处于这个大面积，就是 NTSC 的那个 ratio。所以你看看 NTSC， 我刚才讲到什么65，就是这个面积去除以这个大小的面积，所以你的 NTSC 值越大，你可以看得到的呈现的颜色就越多。在我们 Color View 的 Project 呢，你就是 RGB 排列，那所以你一个 pixel 里面就有红色、绿色、蓝色三颜色，然后你然后也是长在玻璃基板上，然后上面再放一层透明的导电极这样。ITO 这样，然后这个是整个 Color View 的 process， 它就很简单，它其实就是黄光制程而已，就是它本身 Color View 的材质就是它就是光组，它光组的话你是把 RGB 把它放上去之后，然后 coating 上去之后显影，曝光显影这样完，然后就一个循环把 RGB 做完之后再做 ITO， 它就做完，其实 Color View 还蛮简单的，你就把它想成是黄光制程就好了。那也是什么process flow， 就是 BM frame matrix， 然后 coating 曝光显影，然后你记得 R 跟 G， 然后就把 R 去做完后，上面再做一层 ITO 这样。然后这是整个 LCD 的剖面图。然后我讲的这个图是说，我刚才提到说，一般来讲我们都用 pore spacer， 然后现在越来越多技术是用 pore spacer， 就直接用光组去形成让上下板有支撑把它撑住。为什么要做 photo spacer？ 你知道大家知道原因吗？你们仔细去压你们的 早期买的 LCD 面板，压了以后你会发现很严重的水波纹。你们去看过？就是你去压面板以后很严重的水波纹，那就是一般来讲就是 pore spacer， 因为你 pore spacer 是 render 撒上去的，所以它密度可能不均匀，所以它可能就会很容易就产生水波纹。然后后来就发展就叫 photo spacer， 那 photo spacer 的话，它就是直接把这个 space 直接利用光子做在上面，而且它可以利用我们原厂半导体就是整个 array 制程，把它很规则的在每个单位面积下就放多少根的 photo spacer， 所以它的密度就很均匀，所以它放的就很好。所以如果只要是 photo spacer 产品呢，你去压到面板，其实都比较不容易看到水波纹。这个是你们如果有兴趣去做这个实验的时候，但是不要压太大力了。这个他给我讲完，我讲稍微讲一下 sale process。这个 sale process 呢，我们看一下，就是有 sale one 跟 sale two。那 sale one 的话，你就是你的 color filter 跟array 都做进去，然后它必须经过配项，就是说你要把用 API 版把那个配项模扣上去。为什么要配项？如果一开始躺在面板的那个方向都是乱七八糟的，你可能看到也是会奇奇怪怪，所以它必须在array跟color filter这边做一个配项的动作，就是你用一个配项模，就是好像你们所有人在这间会议室，然后你们每个人都座位很固定，为什么座位固定？因为这边都有座位的，如果那座位都没有这个座位的话，你们可能到处乱站，到处乱排。那所以它一直这配项动作就是让液晶能在整个 array 跟 color 中间这个 cell 里面能很规则的排列在一起，你的排列数同一个方向，所以我们就需要做配项这个动作。那配项完后，上下板组装完以后，就 cell 1 color 就结束了。再就 cell 2 color， 你可能就是切割，你用一个大板切割，你可能切的好坏，其实大家不要以为这个切割很简单啊，这个切割的好坏影响到你玻璃的强度，所以拿不同手机来摔啊，有些比较容易破，有些比较不容易破，那怎么切割技术或者切割的位置不一样，会造成不一样的
整个喷那个面板的那个强度，然后接管以后你就灌液晶，灌液晶以后你就做第一次就可以，其实就会点灯了。所以你就会看到你额外跟咖啡做完到最后去，你就会做到这一段，你就会第一次看到面板点亮了，点亮点不亮就在这里可以看得到了。所以稍微再给大家复习一下这个整个 sale process 啊，看一下，就是 array sale， 然后 DIY 的清洗之后配向模型层，然后配向模型层的话就 robin 的话上下板贴合之后就到 sale 就贴一个灌液晶，然后封口，这第一次做点灯测试。然后我再讲 DIY 呢，它就是一个很大的滚轮，然后它上面有个软板，像细胶软板，然后它就把 PIE 粘上去，粘上去之后就会直接慢慢把它滚过去，之后就把面板那一块一块压出它的 PIE， PIE 印上去之后呢就要做配向，所以它就有滚，有个类似滚轮的东西，上面有一个类似绒毛布东西，那绒毛布它方向都是固定的，它这样 rubbing 过去，这个叫 rubbing 过去之后就让压过去之后会让面板的上面的面板它的那个 rubbing 的方向啊就会固定，那你就可以让液晶散得很一致性这样子。所以这个 rubbing 技术也是蛮重要，因为 rubbing 如果不好，你可能看到显现出来 performance 就是蛮不好的。然后之后就要封口胶嘛，封口胶就怕封完以后液晶才灌完液，等下灌液晶才会露出来。封口完那室友不知道什么台湾中文怎么翻，室友就是封，就是把在这个 panel 外围封一层东西出来，然后封完之后你就是 AU pair 涂布 spacer 涂布，那如果 follow spacer 就不用把这个涂布涂布完之后，你就可能去给做给封膜，给封膜之后最后 press 就结束了。最后 press 结束之后，你切割完以后，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把液晶灌进去，然后液晶灌进去，这是传统灌液晶的方法。后来在大，因为这个灌液晶非常久，可能这个小尺寸可能灌个两三个小时才灌完一排这样子，可是对于大尺寸来讲，它可能灌好几天。所以后来有发展出其他的技术，就是 ODL 的技术，就是它好像一个 cell 一个 cell 这样一直把它液晶弄进去，就不像这样灌法了。那我是这灌法就是有点像虹吸效应，像是把液晶这样吸上去，抽针后把液晶吸上去这样子。那液晶灌完之后，然后你再把这个封口封起来，就可以达到完成整个 cell process。然后灌完之后，你就可以涂 UV 胶嘛。那 UV 胶的话，就把它整个封口，液晶才不会漏出来嘛。然后再加用 UV 光照射。那所以我已经把cell process 大概讲完了。这个封完以后你就切割完就看到一小块一小块的 panel， 然后你就可以做第一次点灯测试了。然后最后就进入模组，我稍微再把模组提一下这样子。模组呢，模组很简单，就是偏光片贴布、然后那个印刷电路板贴布跟那个背板这三个站，然后你把偏光把上下板把偏光片都贴上去之后，然后你再把那个 IC 或者是那个FPC 这些东西把它贴上去之后，再把 backlight 组装以外以后，就可以出货了。所以我们一般来讲，整面板厂出货通常是达到这样的地步，就是这样出货就可以出货给系统厂。然后比如说手机厂，他就拿去做手机的组装；给 LCD monitor 厂，他就做 monitor 组装，他把外壳再兜上去，然后把外壳设计漂亮一点，然后这样子就可以出货给一般的 end customer。不知道大家有什么问题？我这边后面讲比较快，我讲对 LCD 厂的话，很多开 LCD 厂，这个几乎都一样，所以我就不想太琢磨太多这样。当然里面还是很多技术的啦。那所以我想跟大家讲说，你从刚刚我讲完之后，我们 Array Color Builder Cell 跟 Module 这个等式层跟半导体制程有不一样，半导体制程全部可能都机台都自动化，它可能后段模组比较少。然后你看 LCD 的整个 process 来讲，你发现前段就很像那个晶圆代工，后来越来越后面到模组就像传统产业了，都需要大量的人力，所以你会看到整个制程怎么样，线上技术员的人数就越来越多，可能所以为什么很多 LCD 产业需要去大陆设厂的原因，它就是把后段模组厂设在大陆，它设在大陆才能节省人工成本，因为后段模组厂就像传统产业，就是一个生产线排过去，然后一个小姐每个都做固定的动作，做完之后还检查出货量，所以后段就很需要说到大陆去投资了。所以其实面板几乎所有面板 除了奇美动作比较慢以外，其实所有的其他比较厂的模组厂都在大陆，几乎都在大陆。再来我稍微讲一下，刚才LG又说的，我就稍微讲快一点，就是这只是一个保护品，给大家有概念而已。就是说上下板贴了之后 IC 贴上去， FPG 贴上去，这个 UV 胶，然后一些吸附胶贴上去之后，然后上下片贴上去，然后再把背带贴上去，然后就完成整个 LCA 的模组了。大家只要有概念就好，就是说你知道说我们的 LCP 这个东西是两块玻璃组成的，上下还贴两块玻璃，还加两块偏光片，然后再加上一个头歪的，大家就知道说以后 LCP 大概就有个概念就好了。在我大概把制程这一部分的东西跟设计部分提完，我想讲一下 LCP 的应用。大家有什么问题？我快到尾声，所以我想，我等一下会留个十分钟给大家发问，然后大家听一下我最后讲的讲解。这些有些东西啊，有些产品是同保，真的是卖给客户的产品。然后大家要看一下是手机从1.3寸到3.6寸，再来数位相机1.5寸到3.5寸，然后 PDA 这里没有 PDA 是3.5寸左右，然后这里有 PDA 3寸到4寸，或者是跟那个 GameBoy 这种东西的3寸的萤幕，再来就是 CRT 在5寸6寸左右，那 Monitor 8到15寸，那 Notebook 8到15寸，然后Monitor 在15到19寸左右。然后同保的话 Monitor 也有做，我们有做 Envox， 只是做的很少，因为要供货给你公司啊，给人保，所以我们有做 Envox 做一点点，那大部分都是做4.1寸在下面的产品，然后这才是我们整个 focus 的地方，就是从手机那边。那手机其实你在手机这只叫贝壳机啊，我稍微讲一下这贝壳机。贝壳机的话，你们有用过偏片的手机吗？那个韩国第三大品牌嘛，整种游戏之后就偏这个，它用的面板，你看它贝壳机是内外双萤幕。啊，我对于这个模组的好处就是说，它是用同一个 backlight 供给两个面板的。然后后面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大家看一下，这是数位相机1.5寸的，1.5寸，那可能看到你就大家以后注意看它的规格，只是多少，排列大概就不要拿排列，然后几万色，然后 backlight 这样，就是你常常看得到，你在说明上看到的一些产品的规格这样，你可以注意一下这些数字。然后这就是我刚才讲那个 Dual Display for Cell Phone， 这是指这个 panel 的正面，这是背面。我们发现正面有1.8寸的，背面有1.2寸的，然后它1.8寸和1.2寸啊，它解析度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所以它这个解析度是一样，所以它的 PPI 啊，这个就来的这个高很多，这是1.8寸，这1.2寸，所以这个 PPI 代表大了176 PPI， 这个可能才120而已。然后这双面板有什么好处呢？贝壳机来讲，双面板，我们这个面板外萤幕啊，我玩过的朋友方法是说，你在照相的时候啊，被照相那个人啊，可以从上的那个 panel 看到你的影像，然后这个就有好处嘛，就好像镜子一样，所以我们有开发这样的产品，这样，就是而且这个产品很特别的说，我们只用一组 backlight 一个 IC， 就有同时驱动两个面板，这是我们比较特别的一个产品，这样一个背光模组，一个 IC 就可以提供两个面板所使用的。再来是3.5寸 PDA 是我们比较是从宝光电比较稳定的产品，然后也是出货量比较大，也是市占率最，在我们所有产品里面市占率最高的产品。你大概市面上5个 PDA 里面可以看到2个 PDA 是我们的模组，这 PDA 是我们出货量比较大的产品。然后是20里乘3里的解析度，然后一般来讲是26万色，然后一般来讲 PDA 的话，因为它上面有个触控式萤幕，所以它加一个 touch panel 在上面这样。再来是我们从宝光电开发的2.2寸 AMOLED 产品，然后它是2.2寸 QC 的解析度，然后这照片照不太好了，但是它我们说想说我们是说我们市场线开发出来一个 AMOLED 的产品，然后大概代表我们已经有能力直接把 OLED LTV 的 TFT 的技术结合 OLED 技术去开发一个 AMOLED 的产品这样。再次这是指 SOP 的产品， SOP Phase 1产品，我们发现这两个产品啊，它当初这两个产品开发的时候，他们的开发的那个面板的 size 都一样大，几乎一样大声一样，它只有一个是 SOP Phase 1产品，就是指把 DC DC 跟 Level 2做上去。那这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看到这两个 IC 有没有，
这个可能因为我们后来就是后来是什么涂胶，但是 IC 的话，一个就是这么大颗，那一个就这么小颗，那这个整个 IC 的成本啊，就降低蛮多的。SOP Base One， 然后这是我们 SOP Base Three 的产品。这个 SOP Base Three 是我们六月开发，就是三点五寸的 Quantum Video 产品。这个产品呢，我们发现这个地方你看不到任何一颗 IC 了，原来还有一颗 IC 在上面嘛，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一颗 IC， 这是 fully integrated 的 SOP 的产品，然后这是我们目前开发出 SOP 系列产品，就是以后可能明年后也会发现我们卖在市面上，那这个也会让我们生产成本降低蛮多的，然后这两个东西啊，其实为了就是跟我们原来这个产品比较，对他做的规格几乎都做的一样就对了。那我稍微做一下最后的结语，LTV 是有什么优点？第一个，它从让整个面板从彩色到单色到彩色化；第二个，我们可以做 SOP 的技术，可以把驱动面放在里面；第三个，搭配 OLED， 让 OLED 让我们以后显示技术往未来发展，被动到主动这样子，这是整个 LTV 的未来，就是说我们一个搭配 OLED， 一个往上到指示发展，高显示发展这样。那我今天演讲就大概到这样，不知道有什么问题。欢迎大家有问题发问一下，还有大概五分钟的时间呢。我们是想用你们的。你们拿到奖励可能比较轻点，因为后来我有把一些市场或者一些市场技术再把它放进去，所以我这份奖励比较多。然后如果有需要，再请那个林教授跟我讨论一下。然后大家有兴趣私底下跟林教授，再透过他来跟我讨论一下哪些东西再提供给你们这样子。因为后来我再准备一份，然后把一些市场东西也都放进去，因为我觉得如果讲太多技术，大家也比较没概念，所以我还蛮多就讲让你们在生活。把这个东西跟你的生活拉在一起看，不知道大家有什么问题。
我是想问一下，你当初那个 amorphous 变成颗粒系的时候，你们是用你的雷射去打的？
分子雷射。
那是用多长多少的？
伙伴，而且308。
那如果用248的可以吗？
我是说不是不可以，但是你长出来的 device 的 performance 就是不一样，那这是也是经过我们去。市场去调过的参数，就是你看你要做什么，但是我们整个每个 fab 厂啊，每个它有它的整个 process recipe， 那当然去抓它最好的。那目前我们就是用308瑞斯。大家有什么问题吗？还有大概三分钟时间，欢迎大家发问。 包括苹果里面的贴皮有没有都用到？
这我知道，我意思说哈，像我们单纯的就放 Drive IC 好了，好，你放 Drive IC， 那 Drive IC 它的成本是在 Foundry 里面，它是整片 wafer 都是它的制程，全部整片 wafer 都会用得到。
对，
那现在你们放在你们的面板，你们的面板也同样去做 IC 制程，但是你们面板里面的 IC 制程只是在某些区域是有效的，其他地方都会洗掉嘛。
我想我回答你意思说 SOP 有没有实力的跟原来没有 SOP 产品的差别是在我们放了更多的电路在里面，然后那些电路需要的是我们可以layout的空间嘛，那当然是它有不同质量，因为我们为了提升这个整个，因为你在 SOP 出现的时候，你的 device 装的越来越多，你可能目标越来越高，或者元件特性不一样，所以我们会有更高制程。那但是这样制程不是只有给那些电流用，整个连 Pico 里面的 device 都有用到这样的制程。我不知道我们回答到你意思。
差不多，不过就是我只是说你后面会增加，因为你 driver IC 比一般的 TFT 应该是多蛮多制程嘛，就是。不过当然就是说一些 interconnection 啊，后面那些 preservation 这些的。
我想我们 SOP 处理啊，倒是那个市场啊，比较不是我们抗顺的地方。当然我们遇到瓶颈啊，就是它可能你需要抗顺是在什么样的尺寸下，因为你多那些那么多电路，你可能就是需要空间来雷耀。那如果你尺寸太小的时候，你可能没那么多空间来雷耀的时候，也许你就发展的技术就没花力气了。所以其实它还是有它定位在就对了，对。但是我们发展这样技术是想，有点想宣示技术，我们技术可以达到这样的地步，因为不然以前都是日本在发表这个动作。那我们是想跟，让大家知道说，我们的确台湾也有这样的技术，能做到这样的东西就对了。
为什么不把两个上下板的光罩同时坐在上面 color theater 去取消让它那么多光罩的那个？
我知道你意思，你讲的这个技术就是所谓的 color theater on array COA 技术，就是所有的制程技术都是坐在 array 上，但是这样良率很低，我们做过开发过，对，制程上有它的困难啊。你知道，如果你开发，如果比如说你把它在这个做的上面，你可能全部是15-16套制程，你只要中间一套对了就对了。那我如果把分两边的话，我成本不会比较高啊。我们曾经开发过 COA 的制程，就是全部把它在 array 上面，但是良率来讲，或本来的那个社会精准来讲，会没有这个来得好。我们曾经开发过，虽然技术也是一直有人在使用，也是有人在开发，但是目前来讲，我们量产技术来讲没有做这样的技术。我解释一下，我们这颗面取决于我们这个 IC， 但是我们这个 IC 我们有开了两款 IC， 一个是另外画面秀不一样，一个另外画面秀一样，这是成本，因为两个 IC 的代赛是不一样大，但是我们可以同时秀不同的画面。对，它其实就把它，其实对那个 IC 来讲啊，它就不会觉得它是128×120解析度，它可能是觉得它是128×320解析度，它只是对它送不同讯号进去而已。对，我们可以同时秀不同的画面就对了。有啊，这个你看得到啊。
那我想最后再来这个问题，就是说你现在做的 Loading Poly 跟 TFT 你们在成本上的价格大概在哪一个 size 是你们认为可以跟 TFT compete？
其实扣掉建厂攀离成本，它成本是比较低的，在中小尺寸，而且我们要跟它竞争就是竞争高解析度，所以有一个比较我想 A 公司哈，
他们在 Q-Sync 以后，这个解析度就放弃 Amorphous 市场了。他们也自己有，全台湾现在目前有三个地方在，除了工业区之外，全台湾业界有三个工厂在做，一个是同宝，一个是友达，一个奇美。那奇美是试产线，友达是有一个三厂在做，但是他们两位还有些问题，但是他们自己方向也知道，他们只要超过 Q-Sync 解析度这个时候，他们就放弃 Amorphous 的制程，要走 OSM。所以，
这个我想我了解啊。那我其实我一个 key point 是说，现在 Low-Lin Poly 它的良率毕竟还比 Amorphous 来的低。
嗯，
在同宝来讲啊，不会比较低。对啊，但是你拿出来跟 TF、跟友达、跟奇美的 TMT 来比的时候，它的价钱还是比较高嘛。嗯，目前卖出去的价钱哦，不会比较高啊。
那当然是有点在赔本卖啦，
对啊，对啊，为了抢这个市场。
对对，你们是为了抢市场嘛？因为财务报表上面看就看得很清楚哦。那我想就是说，在研发的方向上来讲，你们想要定位的尺寸的大小是哪？你们最主要的产品的定位是在大电视呢，中小尺寸呢，还是说你们在这个 notebook 上面？
那我很谢谢365寸以下。对，谢谢。这365寸以下才是我们的利基，其他的我觉得一部分是铁产能啊，一部分是公母公司的一些，对，我相信就是里面就是365寸以下才是我们的利基，我觉得目前看到的，因为光我刚才解释就是说，如果1.8寸啊去切那玻璃，那个我们7寸给人家切，当然切出人家啊，